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五节最后一句，他们就到了迦南地，亚伯兰经过那地，到了示剑地方摩利亚橡树那里。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往南地去。我们先有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一次特会最后一堂。我们看见一路上是你保守的能力，是你保守我们，叫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，叫我们不昏睡。所以我们就求你在这短短的最后的一段话里面，你紧紧地抓住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聚精会神在你的脚前，好让你这一次对我们所说的话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，叫我们不空手回去，叫我们带着你的祝福满满地回去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Amen。 我们继续要交通最后一站，就是到了迦南以后，因为很明显的神告诉摩西说他们进到迦南应该怎么样做，所以在整个讲到神把那些话再说一遍的时候，那一面呢是把从前的律法从前的话再说一遍，那另一面告诉他们，如果你们进到迦南，你们下到最后一站，你们是怎么生活的。所以为着我们再稍微多说一点点，不很多，那么我们为着要明白这些话呢，我们需要稍微对亚伯拉罕做一个简单的复习。我们刚才讲过了，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，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一生呢是筑了四座的祭坛，这是代表亚伯拉罕一生，所以他的特点呢是祭坛的生活。那么他的儿子呢以撒挖了四口的井，所以代表牲畜的生活。那么他的孙子呢就是雅各立了四根的柱子，代表见证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知道约瑟做了四组的梦，梦呢给我们看见代表异象。所以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约瑟，这里有一条线，就是祭坛的生活、牲畜的生活、见证的生活，还有启示的生活。那么从这个四个人物，我们大概可以知道神在他们身上怎么带。那这不是我们的重点，我们的重点只稍微点一下就好。就是亚伯拉罕一共只筑四座祭坛呢，我们只看他头两座。第一座呢，我们在试坛，在试剑那个地方。那因为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所以他就把他自己完主权完全交在神的手里，所以他就经历神怎么样做他的肩膀。那起头呢，他只是觉得世界是神的肩膀，他托住我经过这一切。慢慢慢慢主开他的眼睛，那个试剑呢，神的肩膀比那个要多得多。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的，我们不再重复。那么后来呢，第二个祭坛就是他慢慢往南走，没有多远就到了伯特利。那到了伯特利呢，他就筑了第二座的祭坛，这个我们要记，这是他第二座的祭坛。那么第二座的祭坛呢，我们要记得第一座的祭坛在摩利亚橡树，第二座的祭坛呢是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，这点我们弄清楚了。就是说他这个帐篷，他这个祭坛呢，这边左边是伯特利，右边呢是爱。那么伯特利在哪里呢？我们说过，这个如果是中央山脉的话，那么我们晓得如果事件在这里往南走就是伯特利了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你从这个摩利，从这个中央山脉，如果你要下到约旦平原的话， 很明显是个悬崖嘛。所以现在问题，你下去要这样下去，上来你这样上来。所以当时约书亚很辛苦啊，他不是要打基遍吗？就打让以色列人漏夜，就是夜行军、急行军，那么就到了这里。那么到时，但是问题就是你还要追赶敌人，所以这样走已经精疲力尽了。到了第二天，然后一大早还追赶敌人，所以那个时候约书亚就祷告了，因为你看从这个平原到这个平原，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他祷告，希望说月亮停住吧，太阳停住吧，所以才有约书亚长日那一段。那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。那我的重点就是说，今天事件也好，伯特利也好，都在什么？都在这个东亚的沙漠上，山脉上。那么爱在什么地方呢？爱刚好在悬崖上，明白吗？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呢，你又要到，如果你进到耶利哥，以色列人当然他先到约旦河平原了。所以呢，如果他要到这个事件去的话，因为神的命令嘛，所以他们一定要这样做。所以这就决定了他们后来进了迦南以后，这个仗怎么打，这个路怎么走，完全根据神的旨意来支配嘛。他们为着要做见证，所以他一定要到事件。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啊，他们是从约旦河进，他们不像约保罗这个亚伯拉罕的是从约弗拉底河那边过来，不是的。他们呢是从北边南下，不错，到了约旦，到了摩利亚平原，他待了一阵时间，然后最后呢，他们果然就进来了，就进到迦南地。进到迦南地，我们知道他住在吉甲呀，住在吉甲，那很明显是约旦河的平原。那么想想看，如果他们真的要遵守神的命令，真的要到那里，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，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，那么怎么做法的呢？我们不要忘记，那个门是在哪里开的呢？爱这里开的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他们能爬上爱，然后呢能够拿下伯特利，然后最后他们自然的就到了什么，就到了什么地方呢？就自然的就到了世界。那现在我们要记得，这个亚伯兰的第二座祭坛呢，跟他的孙子的经历有关系，跟雅各的经历有关系。那么大家记不记得呢？雅各呢，他一离家出走以后，他开始漂流以后，他实在太累了，他从别十巴出来嘛，一路上就到了伯特利，结果他累了，他随便找一块石头他就睡着了。所以可见一个人能把石头当枕头，证明他一定累了，否则没有一个人拿石头当枕头。所以他拿石头做枕头，表示他实在累得不能够再累了。然后结果呢，他就做梦，梦见那个地方有个天梯爬到天上，神在那里，他在底下。所以他醒过来以后，他醒过来呀，他非常震惊呢，他非常震撼，起了飞驰在他那有很大的震撼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神的同在在这里，还有下面说，就是天的门。所以伯特利什么意思？伯特利就告诉我们说，这是天的门，从这里经过耶和华的殿，你就可以达到天了。那么我们知道迦南是代表什么？迦南代表在地，好像在天一样。那如果事件是中心的话，那么现在你如果要达到事件，你一定要经过天的门啊。所以天的门是什么地方？天的门是什么？就是伯特利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说，当亚伯拉罕第二次祭坛摆献上祭坛的时候，他刚好在哪里呢？刚好在伯特利跟什么中间？跟爱的中间。好，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来到42章。如果他们真的进到迦南以后，很清楚，神老早告诉他，你第一步要做什么。当然，等到他们在吉甲过了吉甲，他们也庆祝逾越节啊什么的。那么终于他们过了河了，你看见吗？他们把12块石头埋在约旦河，然后把12块石头又搬上来，所以代表死而复活。终于呢，他们到了吉甲，吉甲呢就是除去他们的肉体，那么这个是他们一个很好很好的开始。现在问题，难道他们住在吉甲吗？很清楚的。那什么叫迦南地？迦南地从但到别十巴， 那如果你要经历迦南，第一个你当然要到世界那，你根本不是在平原，约旦河平原呢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现在如果他们如果真的要到这个世界去的话，那么很明显，一件事你要把先从那里，我们刚才说过要爬这么高，然后要到哪里，要到爱，到了爱以后呢，到伯特利，到了伯特利到天的门，然后没有多久呢，你就到了天的境界，就到了世界，就看见神的肩膀，然后你就可以在那位做见证。所以你要这一进到迦南地以后，你看见42站他们怎么进去的，然后进去他们刚开始是怎么开始的，所以你看在生命记里面就讲得很清楚的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就决定了他们整个到底怎么在迦南生活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今天你如果明白神中心的旨意，你就知道你怎么生活，你知道该怎么样买房子啊。有的人他买房子，尤其在美国买房子买得好大好大，然后自己呢礼拜六又要在那里这个做整洁，然后又在那里修花园。那么好，你买房子那一刹那，你就知道说你所有的周末你全部卖给他了，卖给这个房子。你说哦，我很有心爱主，我很有心读圣经，你哪有时间读圣经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问题就是，如果你真的是个奉献给主的人，你的时间都是主的，但是你看你买房子这样，看你找职业的样子，你注定你没有时间。所以进到迦南，记得原则是抓住了，然后你根据那个原则，你知道应该怎么做。所以现在呢，他们住在吉甲不错，但是没有多久以后，他们觉得一定要怎么样，把耶利哥子拿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耶利哥可以说是整个这个约旦河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堡嘛，那等于它是它的灵魂嘛。那这个灵魂，这个城堡不拿下来的话，你一天到晚没有安全感。你不管做什么，你只要往上走，你说我要到世界去，后面一定有人追你的。所以很自然的，第一站当然是耶利哥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他们果然就把耶利哥拿下来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他们刚刚进过耶利哥，刚刚这个要进耶利哥以前，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个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了。约旦河分开了以后，有一部分的水就停在亚当城。那么两边一分开以后，以色列就干净。那么圣经是这么写的，但是你想想看，神从来不违背他自然定律的，对不对？如果神真的叫这个水从这边拉到这边的话，那很明显一定有地震嘛，那个水一定有板块的移动嘛，所以很清楚的，因着板块的移动，那么你今天在亚马逊和这种事情太多，这个水就分开了，那么他们就被走干净。所以不错，这是神迹，但是在自然界里面，物理界的表现是有一定的表现的嘛。那么想想看，那因着那次地震，实在说来啊，那个耶利哥城啊，也受过震撼的嘛。受过震撼，你看看，因着那一次震撼以后，你知道那个墙是没有倒的，但你看那个墙跟墙中间很可能就已经产生裂缝了嘛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吗？神老早已经做了，你只要过约旦河，神就已经注定这个摩利耶利哥一定要倒的。所以他们凭着信心，你看见他们绕城多少次，然后大声呐喊，大声一呐喊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拿个玻璃杯，一个唱女高音的人呢，他如果唱得很高的话，这个玻璃就破掉了，这一定会破的嘛。那同样的，当你大声喊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果然就倒了。而且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呢，这个倒不是这样倒，也不是这样倒，是这样塌下来。所以你就知道这实在是圣灵。所以现在以色列人不错，他是凭信心，但有的人还是很骄傲，为着信心骄傲。你看我们大声喊，所以现在很多人也这样，喜欢绕耶利哥城啊。那这个到时候也是好像行动剧一样，我们大呐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其实神老早做了，明白吗？今天呢，不过你信心呐喊不错，是相信神所做的，虽然你不明白，城还是倒了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第一站呢，你看见耶利哥凭着信心就拿下来了。好，那这是第一站。那第二站呢，当然就要圣经告诉我们，就是把爱拿下。为什么拿爱呢？我刚才讲过了嘛，爱是个很小的地方，对不对？所以爱的原，这个伯利恒不是伯特利，在原文是神的家。爱呢，在原文是成，在耶路，在原文呢是一堆废墟， 所以你看见吗？神的家的对面就是世界，世界就是一堆的废墟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耶利哥拿下了以后，他们第二个拿的当然就是爱。所以现在明白吗？你若现在读，你才知道说为什么要把爱城拿下来。因为爱城一拿下来，伯特利跟他是姊妹城嘛，所以当然伯特利也拿下来。伯特利一拿下来以后，当然这是天的门，他自然就到了嘛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们一叫大爱，但是他们轻敌。起头呢，他们以为说我们就是一点点人就可以解决他们，他们完全轻敌。那么因着轻敌的缘故，所以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发生，所以我们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结果后来呢，他们打了败仗。那打了败仗以后，他们才发现他们的漏洞在哪里啊？原来有一个人呢，这个暗中呢就藏了这个巴比伦的美物。不过是这样哦，结果就给漏洞，结果在他们的仇敌面前站立不住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们呢就打了败仗嘛，他们轻敌嘛，他们只要两三千人就可以去了，因为那里人很少嘛。于是呢，他们就三千人就上去，结果没有想到逃，在他们面前逃跑。所以后来追根究底，他们要问说，到底我们战败的原因在哪里呢？后来就是亚干的罪嘛。那你记得吗？就是因为有人他就是要那个巴比伦的美物，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给仇敌漏洞了。好了，最后他们把漏洞就补好了。补好了以后呢，神就对约书亚说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力，现在是一切兵力，要不是两三千的，不是上哪里去呢？上爱城去。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、他的臣兵、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，那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王，也要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等等等等。然后呢，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，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，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。那么很有意思，现在呢，神特别告诉约书亚说，你要在打这仗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在城的后面要设下伏兵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下面圣经就说了，于是呢，约书亚和一切兵力都起来要上爱城去。约书亚就选了三万大能的勇士，不是三千呢，是三万大能的勇士，夜间打发他们前往，晚上敌人不知道就把他们带就前往。那么怎么样呢？就吩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在城后面埋伏，不可以离城太远，而且随时要准备好。所以这个就很像什么呢？很像诺曼底登陆以前，前一天晚上，你看盟军已经派这个什么，已经派这个伞兵部队，就已经降在伞兵的后面，是伏兵嘛，已经。然后到时候这个诺曼底登陆的时候，前呼后应，那么我们知道整个诺曼底法国就收复了，那这是很有名的故事。那么现在也是一样，你今天对付爱的话呢，伏兵很重要，伏兵非常重要。好。那么我呢，就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，城里的人呢，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，他们呢就会来追赶我们，一直我们把他引诱他们离开城。那么他们比如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，所以他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，那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，就夺取城。所以现在这个伏兵呢是在城的后面，那这个城的后面是很重要的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伏兵是在什么地方？这个伏兵呢，就是在爱跟伯利恒的中间，伯特利的中间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，当初亚伯拉罕那个祭坛的地方，其实就是后来他们伏兵的地方，明白吗？所以等到后来天亮了以后，那么我们知道最后把爱城拿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个等到这些人被引开了，因为这个约书亚把这个人引出门来了，然后结果呢，你看见这个伏兵呢就进到城里面，然后后来敌人一看见说这个整个城不行了，那么已经来不及。而且那个时候最稀奇什么呢？最稀奇的去追赶约书亚的不光是爱城的人，连 连伯特利的人都去追赶，所以可见这两个根本是姊妹城。你只要把爱拿下来，你就把天的门就拿下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那一次能够得胜，完全是伏兵。那么这个伏兵应该摆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祭坛的地方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，当亚伯拉罕他第二座祭坛，他刚好在爱跟以伯特利的中间，那现在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，这就是他们埋伏的地方。以色列人最后把这个城拿下来，就是因为在爱跟伯特利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时候我们有一个奉献，那个奉献刚好是在神的家和世界的中间，请记得这一座的奉献的祭坛，这个奉献乃是为着征战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吗？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我们足能够生。神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，神没有应许我们花香常满，神没有应许我们说光有玫瑰没有玫瑰籽，神没有应许说这光是牛奶与蜜之地，也是吞吃居民之地。你看，你耶利哥的人能吞吃我们，爱的人更能吞吃我们。你看第一次就把他们打败了，所以现在你看你怎么样能够把爱拿下来呢？那就靠那些伏兵，靠那些征战。所以我们的奉献乃是为着属灵的征战，因着属灵的征战，我们能够说他们要做我们的食物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结果他们把爱拿下来以后，那么现在大家读一读，你看这个故事完了以后，那就是约书亚记第8章30节了。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那时约书亚，那时就是你把爱城拿下来以后，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，那么做了一些事情，我们暂时跳过去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个第33节，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，都站在约柜两旁，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面前，一半对着基利心山，一半对着以巴路山。那一半是6个支派，还有一半也是6个支派。随后约书亚在律法书上祝福咒诅的话，照着律法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一遍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以后，神答应他们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通通是你们的。为什么？很清楚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